路加福音就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呢，就是说这个都是渐进的，开始是先讲这个约翰怎么样到这个开始为我们的主耶稣铺路，然后主耶稣受洗，然后主耶稣又开始选择门徒，选择了门徒以后呢，他又开始建造门徒的品格，大概从第四章开始，然后在一路上在显神迹医治人，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开始讲了，他就说他开始就要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到了，所以他在还在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边走就开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所建造的不是只有门徒的品格，也在跟大家讲，除了宣讲福音，也在讲你会面对的问题，还有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你跟这些众人讲。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经常就是看不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就来了，他就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很高的标准，但实际上神给我们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当时候因为有法利赛人的原因，所以法利赛人定下很多规矩，实际上他们自己都做不到，但是他要求别人来做，所以呢，神我觉得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在今天就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小心绊倒人，那么呢还要有饶恕人的心，除了这个你还要有活泼的信心，然后你在做这个任何不管是在做人世间的仆人，或者呢你将来以后要作为门徒和使徒，作为神的仆人，你要有忠心，而且呢你还要有感恩的心，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你要还要有忍耐的心，你要警醒等候主再来，最后他还是一直在跟大家讲你要注意主还要再来，其实他当时已经来了，但是当时的人不认识他，但他在这里讲以后主还要再来，所以当时人不认识他，但他知道他以后要走，但是呢再会有一个末世他还会再来，这个这一整章大概讲的篇幅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有我们的讲义啊，在这里有时候我跟顺着讲一讲，有时候我就是这么样讲下来，所以呢你可以来回的对照看，所以呢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节到六节，这是在讲教导关于绊倒人的，并且呢赦免人并信心的事，那么我们就把它抽离，我们从十七章的一节二节看一看，就是说我刮胡的都是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七节，这个都是所谓的串珠，串珠就是说你在这个章节所看到的，后面刮胡的就你在这个章节也能看到类似的主所说过的话，那么我在后面特别写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因为刚刚耶稣是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呢这个话呢他在马太福音也讲到了，他说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说了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可见呢这件事情来说你们说严不严重，很严重哈，就是绊倒人的事，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很恨恶这样的罪的，所以我们在观察事实就已经看到这里，就是说你想就是他特别恨恶绊倒人的，你绊倒人的我还不如不要你这个人，就是把你就是丢在海底算了，就是说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呢早，所以呢他不止说绊倒人的可以丢在海里，他在马太福音还说他要从他国里面，从他国里面是什么意思呢，等于就是有些是基督徒了，有些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但是呢他还不如把这个，因为其实真正这个有很多意思的，这个国本来你应该是可以进到他的国，但是你在绊倒人的时候呢他要把你这个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面，他必要哀哭切齿的，这当然指的是有未来以后你将要去的那个国里面，他真的会把你挑选出来丢出去，也有我们现在在世的，实际上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其实就是你心里有平安喜乐， 神的国就住在你的心里面。但是你想，犯罪的人他自己知不知道他犯罪？有的人说知道，有人说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的可能是他无意犯的罪了，但是呢也有的人是真是知道这是有罪的，但是他故意去行。他除了自己去行以外呢，他还要拉一个人去行。所以呢就是绊倒人的。所以绊倒人有多种方面，比如我们现在去看，往下看哈，在属灵原则实际应用下面那个问题，什么是绊倒人的事，这只是举了一些例子，一定还有更多的啊。比如说你们找到那个讲义上的什么是绊倒人的事，任何使人跌倒、不幸、退后或者犯罪的事。你想有什么事情呢？比如说魔鬼的谎言，他从前他是使夏娃犯罪了。其实呢当时候夏娃知道，还记得神跟他说，就这个果树你不能吃，吃了你必要死。但是呢当时候这个蛇就跟他说，神当真有这么讲吗？你不一定会死的。哎，他就怀疑了，就是他把这个话稍微偏离了一下，使得呢他就说是啊。然后他跟他讲，因为神不让你吃，就是怕你们吃了太聪明了，所以他叫你不要吃。他说哎，我聪明很好，我当然要去吃。你想像这样的事情，当然了他是魔鬼了，他是本来就是也是很有智慧的人。那么呢我们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说神跟我们说过的事你要谨记住，就是遵守神的，千万不要有一个字的偏差，因为魔鬼很容易用这样来引诱你，就是当真有这个事情吗？要不我们就回去看看创世纪看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哈，我就在这里先念了。第三章第一节，创世纪最前面的，
三章的第
一，在前面很容易翻哈。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蛇代表就是魔鬼撒旦。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真的有这么讲吗？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吃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其实是赤身裸体的。原先他们是赤身裸体，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赤身裸体？不知道。原来这是最，其实就是神要给的，就最天真的、淳朴自然的，就是这样。但他一吃了，就看到自己赤身裸体了，哎呀！然后呢，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但你想，这无花果的叶子的裙子可以穿多久？穿不了多久。神本来给你一个很完美的身体，这个都是皮做的，从神来的，但最后他要拿一个这个叶子来当着围裙围起来，遮遮掩掩的。然后呢天起凉风，耶和华就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在园子里面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就对他呼唤，他说你在哪里啊？因为以前他们是与神同行的，结果他现在不敢见神了，他赤身裸体，他看到自己是不行的，而且他是怎么样用这个树叶来做裙子。这个树叶其实就在讲人自己的意，他想要自己做好，就拿着这个裙子叶子来自己包起来，好像哎呦我穿了这个衣服了。但这个衣服是什么？不是永久的， 它是会破的。所以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变长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想耶和华本来就知道他已经吃了，他就是故意来问他的，你是不是吃了？我想他早就知道他吃了。所以那人说，哎呦，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呢都推脱，所有这些绊倒的事呢，就是说它是非常 tricky 的。有些人绊倒人是会用很 tricky 的方法告诉你这个没有什么。所以在绊倒人的事上呢，真的是也有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也有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行在外面的时候，不管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也很容易把你给勾引走，也很容易引你去犯罪。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就是说如果你熟读圣经，在很多那些原则上面你就不容易动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多靠近主，不管你做人做事做工，凡事都要由圣灵来带领，而且要耐心等候主的指示，方才行事哈。所以凡事我们要小心谨慎，免得把所建造起来的功又拆毁了。所以这个观察事实在这方面呢，因为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在讲主动绊倒人的事，你主动去绊倒人的。第三节在第四节是我们被动被得罪的，其实你绊倒人的，你就是其实你也得罪人的。所以你要小心，我们也会得罪人，也会被得罪。所以在这两方面，第一节第二节是讲主动的，第三节第四节讲我们被动的，但是我们来怎么处理呢？所以这在里面就在讲了。那么在这里呢，刚刚苏牧师特别跟我提起讲到这个绊倒人的事情，我们去翻开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好，一章三十二节呢，我们从二十八节，我们就是我就 briefly 的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些人呢是不认识神的，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做那些不合理的。在这也是提到一些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么他们就喜欢犯罪。其实在社会上已经有他的道德标准了，但是他明知故犯，而且还要这样去做，而且要把这个是不是合法的事情它要变成合法。比如说当今的这些同性恋们，你想本来这个神就说是神是配合一男一女做结婚，但这些人一定要是我要同性结婚。我听说刚刚在跟我找来跟苏牧师聊天，苏牧师说还有人呢，就说先生死了呢他要跟狗结婚，狗死了他要找一只猫做伴，还要上网说我要跟猫结婚，是吗？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我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而且他还要世人来承认这样做是合法的，是可以的。所以这真是绊倒人的。有的人就哦，是啊，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因为为什么我反正没有先生的嘛，我需要办，所以他要做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这个拉自己去了还要拉一个人来做，这就是绊倒人的事情。所以呢你看三十二节，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白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大声一点。
罗马书吧，
对，三十二节，一章三十二节。
他们须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看到没有，他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么这些行这些事是当时的，是行什么事呢？你来看前面这些二十九节开始，他们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根、残毁人的、背后说人话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 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但是很多人在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不合理的当成合理的，还要去绊倒人，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哈。所以呢，在这个实际的应用上面呢，我在这里写到，就是说你做主公的不可建造一尺然后拆毁一尺半，做主公的勿操之过急，反而吃紧弄破碗。这是一句台湾话，哎，教你们说好了，假紧弄破碗，假紧就是我吃碗我很饿拿来赶快要吃，可是都没有端好，这个把碗都给摔了。所以你
可以说是欲速则不达。
哎，对了，欲速则不达，对的，说得很好。所以是欲速则不达，在台湾话是假紧弄破碗，假紧就吃紧，吃得很快，弄破碗就是把碗给摔了。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哦。我们经常在组里面的人也是很急着要去拉人，就用各种办法，就是说你就这样做那样做，反而使人绊倒别人了，绊倒别人。我是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就不来了。比如说，我记得上回还有说，你要是不来信神，你要下地狱。哇，这个好像在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但是因为他的理解，他这样讲，但是他不是恶意的，这是不是恶意的去讲？他为了宣传福音，或者呢，有人就说你为什么不食阴奉献？你要哒哒哒，使人有很大的罪恶感或者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虽然这是应该要做的，但是人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跟他做这样的要求，你很容易把他吓跑的。所以你要传福音，实际上要很有智慧的。所以呢，神就说：“你们说你们是做主工的，然后你跟我敲门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来？”然后我一听，赶过很多鬼，也医治很多病。神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们不要最后是变成这样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绊倒人是真的是很广的。他除了讲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位绊倒人的哈。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也是这样，他是拦阻人去认识神的，他自己不进去还把钥匙给拿了不让人进去，有没有？神都说过了，他自己不进去还不让别人进去，这是明明绊倒人的。所以在那时候呢，这个耶稣真的就说也是受到很多这个法利赛人的对付，神就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指出来，让他们恼羞成怒，都要抓住他说话的把柄，最后要把他逼上那个十字架。但是其实这也是神所安排的，因为他要上十字架流血洗了我们所有的，为我们担负这个罪，使得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神他最大的目的是要这样，我们要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今天不好的行为是会绊倒人的。我们行过什么事情曾经绊倒人呢？我们自己就开始，我有时在想我做了什么事情绊倒人，我要很小心哦。所以这些绊倒人的事情你在家里面也会做到，不管对你的先生、对我们的太太、对小孩、对邻居都有可能，对朋友都有可能哈。在教会里面那更不要说了，你有这么多的事工很容易会彼此绊倒。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真的要注意，都是神的肢体，都要彼此尊重，也要彼此饶恕。这个下面就讲到这个饶恕了哈。我们在团体里面也会，在 Bible Study 里面也都要会，但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饶恕的心，这在后来会讲到。好，我们现在前进到第二个小二，是在路加福音第三节到第四节，在这里也要讲到，并要以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是在以弗所书4:32讲到的，因为这个是跟这个是串珠讲的，所以我在这里写了。看到没有？第二个小二后面括弧，串珠写给你们的马太福音18:15。他讲的就跟路加福音17:34是一样的，后面都有，我只是把重要经节写下来，就是以弗所书4:32，神告诉你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你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要有饶恕的心。那么我们回去看这个第三节呢，他说了你们要谨慎， 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实际上在这里呢，我的理解的英文是很简单，英文它是我是看的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哈，就是标准的。他说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要小心，要谨慎。那么我的理解，你要谨慎小心什么？首先，我们先要注意我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先做好，你才去看到别人是不是得罪我。你要先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看你自己的行为。也有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你要非常小心。小心什么呢？要注意到不可避免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就是 if 若是。接下来你们要谨慎，若是就是 if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你就要劝诫他。他告诉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主内的弟兄，当然你更广的广义就是你的朋友，你四周围的人，就是你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在这里是把饶恕讲的不是只有一次饶恕，说我已经原谅他好几次了，他总是在犯。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有时候我们是不好去跟他讲说你哪里哪里犯错，但有的人他会有自己责备自己，他也会来跟你说完全的饶恕。 OK， 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甘心，我们翻开我们这个讲义的，就翻过来哈，就是如果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赦免人，那么我们和别人就不会有难处了。实际上呢，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其实呢，难受的是谁啊？我们自己，对吧？但是你如果不原谅他，其实呢，你真是只把那个担子担在身上了，你会很难受。我自己有感受到这样子。但你要是有甘心乐意赦免人的心哈，我们就不会和人有难处了。你就自己先把那个就是所谓的隔阂就拿走了。即使多次的被得罪了，只要对方回转向你懊悔了，总要饶恕他。那么在这里我就问你们，如果对方没有回转向你懊悔，你要不要饶恕他？很难哈，也要饶恕他。实际上我感觉你如果饶恕别人，你就是饶恕你自己，否则你就紧紧抓住那个不放。但非常难哦，难的时候你只好跟神求哦。
很难拿捏。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那个人老犯错，但他又跟你说好好我下次不做了，又跟你换，他可能是有口无心哦，嘴巴应付你，其实你也看得出来，但是至少他做到了，你要不要饶恕他？
这个还可以，因为他嘴巴是假的。
对，他觉得还不假。对，但是有时候你看他是嘴硬而已，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了。有时候你又反过来看，他虽然不讲，可是你知道他知道了，他就是不讲。就是人家说台湾话什么“西鸭眼翠灰”，
硬凹，
硬凹。死鸭子啊，硬嘴皮啊，这是台湾话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个台湾话是俚语讲的，你这个死鸭子，到这个时候还嘴皮很硬，还呱呱呱呱呱呱一直叫，对吧？已经到死到临头，还呱呱呱一直叫，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呢，实际上你也知道，他已经不行，他再怎么挣扎，他都是死路一条，你知道吗？在那里了，所以呢，还是给他一点面子下吧，给他台阶下吧。就是这个是一层一层来的，有时候你做不到这，但是我就想，神啊，我愿意做到，主啊，你就给我那样的能力，让我能做到，不要让我一丝一狗的，就是一丝一个没有一点点想法，说我真的看到他我就有气。有时候你跟神求啊，神真的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哎，突然你就觉得我怎么看到他还是那么可爱，对吧？实际上你有爱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怎么看都是可爱的，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我们大部分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可他怎么犯错你最后还是原谅他了。所以我们的爱就是爱到那种地步，就是说你看他就是有那种很完整的爱。实际上我觉得很 我以做母亲的来想自己的，作为母亲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母爱是很大的，你容易原谅，容易，就是他今天走来跟你撒娇一下，你马上就心软了，本来说你再怎么样我就怎样，实际上马上就心软。所以呢，我们就说所谓说有为父的心还有为母的心，你跟人有做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很多事情你都可以，
是母子关系，要是外人就不那么。
所以我就说的这个，你对外人如果你有把这样的心来对待外人，就能够过这个门槛。但是很难过这个门槛，你只能求神啊，你只能求神。那我昨天呢，在我无意中上去看那个 Good TV， 我不知道台湾有个叫巫启贤，巫启贤是一个歌星，很有名，我不太知道他，但他是从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的。但是呢，这个人他就很大起大落，反正也受了一些委屈。后来人家跟他介绍这个神，他开始不相信。那么神是用什么方法？就是说，因为他当时可能在大陆发展，他的太太跟小孩都在台湾，然后有一天他小孩就在玩东西的，突然就趴在那就不动了，就送急救，后来就醒了，就醒了。他说他女儿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活泼，但后来呢，人就跟他讲神的事情，他就后来他的太太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他太太是先走的。巫启贤后来他就说他也私下也开始求神了，结果神就医治他女儿，让他越来越活泼。然后他就拿着他到医院去问这个医生说，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奇怪，我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查不出来原因。他说真的，那个医生就像一般人常说这大概是上帝的事吧，查不出原因来，他就莫名其妙小孩就晕倒了，然后就醒了，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现在又好了。后来他也信神，但他说他在说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喜欢抽烟，他想戒烟很难戒，什么戒都戒不掉。后来没办法，他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你就给我一个意念，我连想戒烟的意念都没有，就是看到烟我就不想抽，不是说我有那个意念我要戒烟，我要靠我的意志去戒烟啊，你不要给我这个，我要的就是我连想抽烟的念头都没有。结果他马上就把烟就丢在那，他在旅馆就丢在那个垃圾桶。那个主持人问他说，你当真就才没有抽过烟？他说当真就没有抽过烟。他很奇怪，一点念头都没有。所以我也哇，这个神有很大的恩典给他，只要你真心求，他就把这个就放在你心里面，你连那个意念，连拿，他说连捡起来再抽都没有，人家给他也不想要了。这个我听起来是很奇妙的啊、哦、所以只要你求神，神就会给你一样的。我们这个饶恕的心真的是要跟神求啊，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观察事实就是在学习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人是会被得罪的，就像主也会被法利赛人得罪的。那主有没有原谅？主有原谅，但主是来拯救世人的哈，我们那不能跟他比。那属灵原则就是说，主教我们的祈祷我们说过了，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你不，神说了，你不赦免别人，我也不赦免你。所以你要首先知道你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经常就说要小心，不要做一个自义的人。所以在实际应用上，就是说赦免就是不被得罪。有些主的仆人呢，他一面会绊倒别人，一面又容易被别人得罪，总是和人有难处、啊、这个我想你们明白吧。有时候呢他也绊倒人，但是他又容易被绊倒，又被得罪了，哎呦，又自己很生气，总是跟人格格不入，有难处。所以呢，这样的人就在灵里很容易受伤亏损。其实呢，我们应当要避免绊跌别人，也应当避免被人得罪。我们其实是有主动权饶恕对方而不被得罪的。其实我们要知道，只要赦免人了，担子就卸下来了。如果对方一直在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尽量避开他，四下为他祷告祝福。我想这是办法了。所以我们来看问题三哈，下面那个问题更深的这个第三节，他提醒你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这里他提醒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不要做绊倒人的人，你不要做绊倒人的人，因为后果非常严重哦。他是怎么样，在你 脖子上拴了一个石头丢在海里面，或者从锅里面跳出来丢在火里里面了，这是很严重的。神不喜欢我们绊倒别人。第二是你要当别人做绊倒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能够分辨，免得我们自己也被他绊倒了。你看到了，你要很注意，我们也不要被他绊倒。第三呢，这更高级的动作就是，不但不被绊倒，反而要胜过。你要先是劝诫他，然后是饶恕他。他若不听劝诫，就照马太福音18:15-17来劝诫。劝诫不是为了定罪或论断，乃是为了挽回。所以我们现在来翻译一下马太福音18:15。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吧，这是大家的功课哈。我们从15念到18，对，开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讲到捆绑与释放，你要先释放自己，饶恕别人，在天上你也被饶恕了。捆绑你的，你要先自己解套啊，你才有办法能够得从这里面不被绊倒。好，我们讲到往下17:5-6哈，这里讲到使徒对使徒呢，我觉得他们非常明白信心的重要。他特别跟神说，跟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就跟他们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了。你们看过芥菜种吗？看过芥菜种吗？有的人看过，有人没。我就上网找了一些芥菜种的，我传着看。这芥菜种，芥菜种，看看。哎，你们传着看啊，传一下。你看芥菜种，它放在手指头上，就那么一小颗。但是我看这个芥菜种还是比较大，有一点像我们吃那个胡椒粒，有没有？一粒一粒圆圆的。但是我还有看到它可能有不同品种，还有细的像沙子一样的那样的，所以有很小很小。这个是还比较大。我们传一下这边，你看完看了吗？
放大了，好，小贝吧，本来
这
种很小，
是很小的，但是你看这么小哈，好，你看它这么小，它可以长到多大呢？这是芥菜种的树，这么小的一棵，它可以长到这么大的一棵树，对。哇！你有看到底下几个人在那里跳啊？你有看那个人多小？那个树是他的几倍？
对呀，两样。我发现这就吃的菜，他可以当老师了。
当老师的可以，先当了。
我老师的时代就是现在。
现在长得小，
树啊，
这个就是芥菜树。
芥菜树，
它是从这么小一颗种子可以长到这么大。OK。
传过来吗？
哎，好。所以你看，它可以长到这么大，对吧？他就说，你的信心只要有这么一点点，你就可以长到像这么树。所以这个信徒很聪明，他跟他说：“主啊，求你增加我们信心。”他说：“你信心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就可以长大。怎么长大呢？你要持守在基督里面。”你要在基督里面，你这个信心才能够长得快。他 有营养，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这边吃粮食，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走在基督里面，凡事仰望基督。OK， 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呢，只要有一颗芥菜种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要对这棵桑树，所以你要拔起根来，根他特别讲了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了。好，你们看过这个桑树吗？桑树这么大一棵，它其实跟这个芥菜树差不多一样。
哇！
你们看，桑树很大，我觉得不比刚刚那个小哦。桑树这么大，但是你看过它的根吗？它刚刚说你就是把桑树这么大的桑树，把它的根拔起来丢在海里面，它都会去。这有多大的信心？怎么弄？你看它的根多大，是这样子啊，根。这是在海边的根，他特别想，他喜欢吸水，他就会往水有地方的去，而且他刚根长得非常的粗哦，你们看一下，这么粗的，这是桑树的根。
哇！
你们可以带走，你们愿意带走可以带走，我是请那个破帮我放我。OK， 这个。
哇！
你看了啊？
看。
你看到了吗？那个根，
好教材哦。
哎，你们可以，我可以，你们愿意我传给你们，你们可以以后把这个当教材了。好。
根。
全是
。所以呢，他这个属于原则，就是我感觉观察事实。我觉得这些门徒其实他很有智慧，他跟着。主就是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知道信心是一个关键了，很多事情你做事情是需要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以前在我想你们在小组也念过这个信心的事情，我们看过这个课啊，就是黄牧师特别给我们这个经节，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你想。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什么？你可以踩得住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说我希望这件事情成全，但是信心就是像那个撑住我们，我们可以踩在那里，那是个底，你可以踩在那里。信心就是这个底，你有这个底气，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会成全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就是一个像一个 paper 一样的，就是我是有这个确据，这个是我还没有看到，但已经我看到那个 paper， 就是我已经看到那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等于就是说，这个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在那个终点等着我了，我只要往前走，那件事情就在那里等着我，已经实现了。
预先宣告。
对，你可以预先宣告，没错。但是这个信心是这样，他信心大到就是说我是预见。我知道我的小孩将来一定会很好，只要走在神的路里面。哎，我知道我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你就可以成。所以是完全是信心的问题，就像刚芥菜种这么小的，你就会长那么大。你信心大到可以把这个桑树这么 top 的根，这根又大又粗，他说你都可以把它拔起来丢在海里面去，让它长在海里面去。
连根拔起。
那个我听过这个有一个故事哈，是当时候那个是大柱，他跟我说他有一次真是这样，他们家很漂亮很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他们家前面有棵大树挡住他的视线，好像是他们邻居的是怎么那棵树怎么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长这么大哦。他说他每天看就很烦恼，挡住我的视线，他就开始祷告，他想起这个经节了。他说他就祷告，他祷告多久我不知道。他问你，真的有一天那棵树就砍掉了，他就不见了。
阿们
他就他说真的，他就有这个信心，他说持续的祷告，那棵树最后就砍了，
不是一棵
那、是吗？你也知道这故事，所以呢要持守这个信心啊。OK， 很感谢大家很欣赏这个照片哦。我想这个照片很非常 visualize， 就很视觉，你可以看到，你知道这个这么小的 一个芥菜种的心可以长成那么大一棵树，这么难拔的桑树，只要你用心愿去祷告，它都可以移走哦。
我们你一个人给我们两张，我们贴在冰箱。
好，我再请 Paul 跟你印好不好 ？OK， 等一下那个先给你，你带走好了。
好，
好，所以实际应用呢，就是说。要在各种境遇里面运用对神的信心，我们需要相信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是主宰一切并顾念我们的。当我们运用对神的信心时，交在他手中，只要耐心的等候，一切就轻省了，如命令一棵桑树移走在海中一样，会不费力气的。阿门。好，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要有忠心哈，在忠心的仆人就是这样子的。这里所说的我们服侍的心态，我们原是受造物，并且因为恩典而罪会得赦免，所做的本是继承耶稣脚中行所当行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哈。我们一般我们做仆人哈，就说在人世间的仆人，就是不是神的仆人，在人世间的你要当仆人，你就是真的是要尽心尽力，就是说你在外面，比如你外面买了菜了回家，哎呦我得歇会儿，那我主人要，我主人也在外面赚钱呢，他回来要有饭吃啊，我还是得要给他做饭，他回来了我还是给他端上饭给他吃，不是说我很累了 你让我歇会儿吧，我们这是拿薪水的，我们这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实际上主也在教我们要做一个助人仆人，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就 应当休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在讲说，我们这些做主工的人也是要非常注意，就我们经常在外面服侍很累哈，就是心总是很累，总要做很多事情，实际上神在这里也在讲啊，我在看着这个灵异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写了没有哈。当然我写的是如何谦卑是主的性情，要求神住进我们的内心，看自己是无用的奴仆，就能够蒙受神的保守，在神的圣洁和能力当中来服侍人。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灯油会用光的，你看这个苏牧师啊，很多人都在外面跑，很，你说他油会被用光？还记得我们上次有念过那个十个童女吗？五个童女有油，另外五个童女没有油。他有没有油？他又不去找油，到了神来了说：“你那油能不能借我一点？”哦，对，这个油很难买。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买油的人已经关门了，买不到了，来不及了。这个油指的是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大声一点，有人说话，神的话，还有什么？圣灵，是要有圣灵了。所以，但圣灵实际上是耶稣不去，圣灵就不来。所以，耶稣是借着圣灵怎么样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所以，你这个时候真的很累，没有油的时候。你要再去买油，那就是要经常回到神的里面，聚完会的时候或者你在做完工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家里，要回到主的里面去，再充电加灵力，你才不会枯干了，否则就是像那个没有油的童女一样。所以在这里真的是我的理解，就是你做忠心的仆人呢，你怎么忠心法，你除了在外面跑，你还是回来，还是要来亲近神，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不要断了这个线啊。所以这个是忠心的仆人讲的，也是这样子。
圣弟兄说：“支取神的膏油。”
对了，谢谢，支取神的膏油。所以不要忘记，在外面很操劳的时候，要忘，一定要记得回来，还要再住在神的当中。但是呢，你要这样只能怎么样，要有柔和谦卑的心。其实呢，你当你跟神支取这个膏油的时候，你的性情会越来越像神，让他坐在你的里面。所以要不然你前面那些绊倒人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被得罪人的事情，照样还会再发生，照样没有力量可以胜过。所以这都是相关的，你要有神的这个灵，从在这里支取能力，支取力量，你才有办法不被绊倒，而且也有办，有才有力量去饶恕别人。所以样样都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好，所以呢，这个仆人的心态呢，这一章的前后有什么关联呢？讲仆人的心态，所要求于仆人的就是忠心去做。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服侍的心态， 我们与路加这里与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七节讲，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并不矛盾了。前面是在讲说，你看，哎呦，你其实你在神面前做不是假做的，说，哎，我做他要回来，我刚才做的时候，他看到我就有福了哦，不是这样，而是你随时随地都是要有忠心的。那么你这样子，当然神也讲说，你是忠心的仆人，将来是要得奖赏的。但是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说讲，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那有福的指的是有奖赏，但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要殷勤的去做，所以殷勤的做工，但是你要殷勤的回到主里面，在那里面重新得到灵粮，还有圣灵，这样你才有能够自己能够长大啊，才能够有力量，得到力量。下来，接下来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是在讲有感恩的心哈、啊，在这里，神呢他又说十七章十一节又说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还是一直在往那边走，他要去走他应该做的，他最终要成就的那件事情。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和加利利人的地方，到那个村庄，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远远的站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时候都叫他夫子，就是老师，你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了就跟他们说，你们去吧，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是非常神奇啊！神连就只有话而已，就说这就是信心，就是神只有跟他说你去吧，去给祭司看。之前是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一生这个还没好，你也没有说哎呀我祝福你，我医治你，他就说你去吧，你现在就去给祭司看。我在想，如果这些人有些人根本说你根本没有医治我，去给祭司看什么？我就不去了。也许他就没有得医治，但这里面是有信心的人，他真的走到祭司那边去，真的就到了，走到那这个全部都掉光了，这麻风病就好了。所以内中有一个人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这人是什么人？哪里的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混血的外邦人，他们可能是有不是只信独一真神，还受了沾染，还信多神的。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最受这个犹太人所
那个？以前也有混血，以前也有混血、
就是说他们犹太人是这样的，他们犹太人只跟犹太人结婚，但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有跟外邦的人结婚的，等于就混的。你要不你现在像我现在有一些犹太朋友，他就明白跟我讲，他说我的小孩是不能跟外邦人结婚的，所以我有什么 party 请他来他是不来的，他大概很怕跟我女儿什么产生感情了什么，真的是不来的非常，他就很直的跟我这样讲，但我们是好朋友，但我非常明白他这种。所以我现在这个我们言归正传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我想星期我们最近这个黄牧师给的题材Bible study 就在讲这个传福音的，讲到这个也是讲到这个礼拜我就讲到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当时是这么受人看不起的，但是只有他是回来怎么样俯伏在地感谢神的。那耶稣就说了，洁净的人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往下看哈，十八节，除了这外族人，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这十个人当中九个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只有一个不是犹太人，但是就是只有他回来了，他是蛮有信心，他肯定是，我猜啊，我也不晓得，他没有说那，他没有交代那另外那九个，也许他跟那十个人说你们去给祭司看吧，这个人就当真就去了。也许有的人他没去了，我不知道，所以他也没有回来感谢，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走，因为神没有在那边什么祷告啊什么，他就说你就走去就行了，他当真就走去了，他当真就被医治了，他就回来做感恩的。所以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超越这种种族文化还有这种信仰的不同哦，还有各种就是说这种看法不同，就是说你一定要是这样，不要小看那些人，我们要知道那个 后来的会变成在前面跑的，前面的就变成在后面的，所以都要非常的 respect， 就是很有很多可能性都会发生的哈。 OK，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感恩的心，所以说观察事实，就是因为这个外族人因着信心和感恩的心又回来找主耶稣，成了真正得救的那一位。那在属灵原则，感恩的心和信心是会胜过了神拣选的子民，因为以色列人他是受神所拣选的。但是你想，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是被他虽然是这种混血的，但是呢，他真是有智慧的人啊，在神眼中这是一个智慧之子，是那个智慧之子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单纯相信的，单纯信告神会赐特殊恩典的人啊，所以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实际应用我们的感恩和信是会救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再活在律法的文字里面啊。从前律法就是只有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因为什么呀，有受割礼，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一定是必然得救的啊。就是说这是法利赛人所定下的很多规矩，还有613条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人，就像我们以前所学的，我们要用新皮带装新酒，保持一颗柔软的心，借着圣灵与主合一，便可胜过环境了。很多环境我们是胜不过的，因为我们遇到许多的被冒犯或者绊倒人或者被绊倒的事情，你唯有要怎么样，新皮带装新酒，就我们现在是在新约里面，这个新酒就是圣灵，我们现在是还有圣灵的指导，所以圣灵我们要借着与圣灵合一，才有办法胜过这个环境的一种挑战啊。好，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我们要有忍耐的心，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哈。在他以后第二次的来临的时候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的就是主还跟那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主的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是我们可以去看路加福音17章23节，从23节到30节都是讲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以及要有什么样的能够分辨这是主来了还是只是一种谎言哈。所以在最后，在启示录神也说过，最后他再来的时候，他得胜的信徒是会被提的。我写了会被提是在讲17章31节到36节啊，就是路加福音31节到36节都讲到怎么样被提的情况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再倒回去看一下哈，就是说首先刚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主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会问他神的国几时来。你想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对这个圣经太熟了，他还来问说，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其实在以赛亚都跟他们讲什么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一直都不相信这个主就跟他讲说，人不可以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什么？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啊。其实神的国真的就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不是说求天上的父啊，求你的国降临，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的国降临，如何降临？其实现在神的国都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受洗就开始有了，就是神就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就有个圣灵的印记在里面。这也是在以弗所书都有讲到。我上次不是写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吗？我真的觉得我是有神的印记在里面的人，你真的要尊荣这个印记啊。这个是因为有这个印记，你也知道，就是说也有这个圣灵在里面，经常呢你行事都要跟这个圣灵扣得很紧哈。那么接下来就是神不是我们的主又上了十字架吗？他有预先跟他们讲说，将来神来的时候呢，他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你们想看但又看不见。有很多人会跟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 天这一边闪，知道闪到那边去。只是这个主啊，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所弃绝。其实他讲的就是当时候他也是这样，他受了许多苦，也被那个世代的人所弃绝。也许在将来主再来的日子，也有可能再有这种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讲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当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日子，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所以他在讲这个主会再来这个世代的一种情况是怎么样，是人怎么样又买又卖又娶又嫁又耕种又买房子又买牛。他说我出去去把这个外面的街上的人就是都找来我这边吃喝了，因为他找你们这些神所拣选的子民。但他说哦，我改天再来，我刚刚娶妻子，我要回去看看我太太。哎呦，我刚买了五对牛，我要回去看我那五牛好不好。我刚盖了房子，我要去看一看。都有许多的借口，都被世界上的事情所缠绕。他说呢，但是缠绕之后，当时不是人的世代非常不好嘛，就神就跟挪亚说你要建造一个方舟，当时就是这样。但是挪亚是就是马上遵照神所做的，他就进了这个方舟了，就免得就真的是有留下这个种啊，就没有被毁灭了。那就像也像罗德一样，罗德当时也是这样，神就派人去把他拉出来，因为他是怜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他要拯救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所以呢，但是罗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出来只有罗德跟他太太还有两个女儿，他女婿都不来，女婿哎呦还要在忙。最后出来的时候呢，但是他太太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他出来了，他跑一半，他神有天使有特别跟他讲，不要回头看。但是他回头看了没有？他回头看了，就变成一只什么岩柱。这个岩柱是没不是岩，是没有用的岩，对吧？就是它就变成一个岩柱了。这个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要回头看这些，因为所有这些神是一个灵，不是物质的世界，所以物质的世界都要回去了。所以在我们在神来的时候呢，不要还在眷恋这世界上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像下面所讲的。你看，你们想要保全生命的，三三节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就必被救活生命。所以这要保全生命的，第一个保全生命的，你们的理解是什么？两个都是生命，前面的生命跟后面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说救生命是不是？谢谢。救生命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有罪的地方，我们这个老我我们就要舍。你想我们把这个第一个生命变成老我，我们就可以念通了哈。现在我们再回去看十七章三十三节，我把这个第一个生命变成救生命好了，或者老我，凡想要保全救生命老我的，必要上吊生命。这个后面这个生命是新的生命，神给的生命。凡上吊老我救生命的，必会救活生命。后面这个生命是新的生命，你只要来看，这样就理解了哈。所以呢，接下来就说，我对你们说，在那一夜，在末后的日子要来的时候呢，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想这推磨是在做工的，对不对？还有这做工是白天的，晚上睡觉的也有两个在床上，一个睡觉，两个都在睡觉，最后取去的是一个，丢下一个。所以不管你白天晚上，你都要非常注意，总是有一个会被取去，一个没有被取去的。没有被取去的可能就是那爱惜救生命的，就像罗德的太太，她要回头看这个旧世界，她就变成岩柱了。这是一个。所以呢，我的理解也是在这里，两个也是，一个是旧生命，一个新生命的。如果你爱惜这个旧生命的，你就被撇在世间了，进不了神国，进到神的里面去。所以这个 两个人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叫旧生命，一个是新生命，一个是呢没有警醒的，一个是警醒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当那警醒的那位。所以两个人在田里面也是一样，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个人在田里面的，这前面都是讲女人，对不对？有讲女人，这里就讲到男的了。在男的是在田里面工作的嘛，所以男男女女都一样，男的是在外面做工的，也是要丢下一个 撇下一个。然后呢我们回去看31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还是在讲了，我们很多东西财产都在家里，哎呦我已经上去了，还说对不要留恋，你还要回去拿，千万不要再回去拿。这个罗德的太太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好，37节，门徒就说了，主啊，在哪里有这种事发生呢？这听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神又说比喻了，主说尸体尸首在哪，鹰也必聚，也必聚在那里。所以尸首指的是什么，鹰又指的是什么呢？你们去看讲义哈，最后一页，门徒想知道在哪里，主说尸首在哪，尸首在哪儿，鹰也必聚在哪儿。这是一个谚语啊，意思是有尸首的地方就有鹰聚在那里。你看鹰喜欢吃那个腐臭的那个尸首，对吧？动物的尸首，那里有鹰就飞到那里去。主的意思是有人的地方就必有审判要临下来，有人的地方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因此不是在这儿或在那儿，而是到处都会有，只要有臭的尸体在那儿，鹰就会到那儿。所以你也可以想，有尸首也是像罪，你有罪撒旦就来，撒旦就像那鹰他会来。但是你也另外可以讲，你只要是眼睛求神的话，神也会像鹰一样的来救我们。所以是有两个意思哈。所以结论我们是，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要有分别语，我们如果要有分于被提，就要心中有基督，我们的性情就会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子。只要我们里面得着基督到充足的程度，我们只要里面有基督知道很丰富的程度，灾难来时我们就会被提成为那位得胜者。好，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7章33节。好，一起念，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防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都成为得胜者，都是得新生命。
谢谢，谢谢，好，谢谢主，谢谢文基姊妹啊，这样用心啊，来的施工者哇，这个带纱巾不容易啊，对啊，就是不容易，但是已经完成，靠着他的恩典，那这样就是啊，提升弟兄姊妹嘛啊，啊，我希望啊，我们教友更多，我们牧师的责任就要成全圣徒啊，神若给你这一份教师的职分，所以我们就。尽量少让静哥跟慧敏老师讲，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是老师，已经这么多年他们会去外面讲道服事啊，对，但是我们就让你们四位讲啊，我也美珍Simon Jasmine啊，还有文基啊，感谢主啊，我想因为也需要教师啊。但是我也是刚刚也是讲到说，我们说金丝易求啊，人丝难得啊，金丝易得，人丝难求啊，教导以为是，但是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教导，需要什么？需要榜样。就刚刚讲绊倒人的事，那时候你在堂上讲的天花乱坠，要怎么去你家里面夫妻两个人吵架？因为我要听你讲夫妻彼此相爱。这是很真实的啊，所以那这边讲的绊倒啊，并不是说你有偶尔让人家跌倒，不是说，他是说使人犯罪，使人犯罪啊，所以就是 所以啊、在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啊，一个是讲到说啊，我们啊使人犯罪，一种是什么啊？别人啊得罪我，一种是你得罪别人。人家说，哎啊，既然这个牧师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嘛。哦，对不对？哦，所以为什么说我没很粗？不要说很熟就讲话，我的意思叫，对，没有关系，因为我做牧师有一个责任哈，哦，我应该讲会跟你们讲，啊，哦，免得有一天神跟我讲说，你没有好好教导啊，我就得罪，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啊，哦，有时候我当牧师，有时候我也很难过哈，啊。哦有时候我也很高兴，高兴的说啊，我那个人做一些的事情，哦，那个是你的会友，我当然很高兴。有时说，听说那个人是你的会友，哦，他做那些事其实是哈，哦，不很好哈，哦，不应该用人家的钱他去用，不应该申请的钱他去跟人家申请，这都是不对的。好，哦，你不应该领那个老人福利金，你去跟人家领。啊，哦，所以为什么我对那个啊金生老师金哥的。爸爸妈妈，我很敬佩他。他在美国，他有合法的权利，他去申请什么？申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医药？但是他说我对美国没有什么贡献，我不需要去领。他放弃了他该有的权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个榜样。感谢主，那神也让他们怎样？也祝福他们的身体啊，对不对？活到102岁啊。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啊，不是说你在死以前能够抓全部都抓了，这就是那个新四人帮嘛，因为他们没有个永生的盼望，他们在浸淫会赴浸淫会的时候，他一定要抓，一定要抓。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放，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去帮助别人。有人被神光照以后啊，从头到尾啊，检讨到底。他痛痛花多少钱？或，哦，买这个日间的外界用的花多少钱？他完全见得到底。他过着一个简单的生活，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化妆，不是叫我们不要穿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太过分了，他就是帮助许多的人，这个都是见证哈，哦。那继续讲这个啊。我们的十七章哈，就是啊，接下来就是讲到啊第五节开始，就需要啊求神增加我们的信心啊，求神增加我们的信心，因为桑树哈，你去拱弟兄家前面有桑树，我现在家在养那个蚕。产需要吃桑树嘛，所以我就观察很多的桑树。桑树的根是很深的哈，哦，是很不容易挖的。但是他教导我们说什么？如果是啊，神要你做的，你有信心，神就会除掉。就像大柱，他不是乱求哈，哦，反正我的风险要啊，我们不要管别人，这种祷告神是不会听的，对不对？其实我知道，就是说神就借着好像使政府就把他。散掉了，是说这是神的原则，啊，这是神的原则啊。如果是出于神的，神要你做的，多大的困难，神都会什么？神都会帮助你，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妄求，你不要妄求。哦，神啊，你让我成为亿万富翁，哎，你说要有什么用？今天我看那个报道，一个叫 Walker， 他2001年他去 NBA 的这已经入选了，他现在破产，他。他的钱有1亿多，但他破产，为什么？他随便乱花，去赌博啊，买很多的珠宝啊，车子买很好，当然他也帮助一些人，但是呢，他都没有好好的有智慧去帮助人，他破产。他现在就教导这些人，这些年轻的球员，你们要小心。就说我们在神的原则的里面，钱都够用。你没有在神的原则，你永远是什么？永远是钱不够用。阿们，因为他永远。最爱那两朵花吗？女人最爱的两朵花是什么？有钱花跟随便花。它是随便花嘛？到当然它永远不够，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讲到那个11节到19节，讲到那个长大麻风啊。我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就特别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哈 我们翻开那个这个列王记下好了，因为今天是就讲到撒玛利亚，他们是杂种啊。那为什么还不是说这个是属灵的杂种？他没有单纯的敬畏神，还不是这个这个肉体上的哈，还不是最重要哈。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下17章24节，这是讲到他们北国被灭以后怎样，他们就把一些外族人带到撒玛利亚跟他们杂交，让他们一方面敬畏耶和华，一方面要什么拜什么，拜很多的偶像，这是历史，所以我们要懂得历史，所以我们劝勉我们的班长，我是希望你们一年一定圣经要读一遍的，不是为着我，是为着你们里面的好处。17章20节的是什么？我们请问纪念好吗？
亚述王从巴比伦捕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念29节。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坛中。
然后继续念到33节。
巴比伦人造苏哥比那像，古他人造这个自制的
逆甲像，
哈马人造亚士马像，亚瓦人造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西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丘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丘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谢谢你们回去记一下，你看他们是那个属灵的杂交，一方面敬畏耶和华，又敬畏什么这么多的神。好，这是一个属灵原则。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反正多一个什么来教会，然后去那又拜拜，我今天我觉得那马英九就是这样子。听说他受洗，他也去拜拜啊，就是乱，他没有好好的敬畏神，所以求神帮助我。我们要一个单一的心，所以，但是感谢主，这个撒玛利亚很有意思啊。Suppose 应该是要给祭司查看嘛，他们是带着行动哦。你说你去给基督查看，他那时候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就去了，在途中怎样得到医治了？他看见又怎样？可能来不及给基督，他就马上回来感谢谁？感谢耶稣。但是有那其他那9个人怎样献了祭？但是他没有感谢耶稣。所以路加福音是对着整个人类讲的，讲到什么？你所看不起的那些外邦，我告诉你，很多外邦的行为比基督徒好，真的。有时候我觉得说。对，真的，人家正正直直的，规规矩矩的。那我们说，上帝会原谅我，我们要小心哈。对，当然那个讲到那个老我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还有2个人啊，2个人在床上是什么？代表夫妻，你夫妻在床，但是呢，即使夫妻要什么，娶去一个配嫁一个，你不要说哦，不，灵命是自己的。还有2个女人是什么？2个女人同工是同事，娶去一个偏下一个，跟你最亲密的晚上跟你最亲密的夫妻也要分开。你白天最亲密同事，信仰是自己的哈。还有讲到那个饶恕哈，我觉得那个你讲的很好哈。其实你饶恕别人，就是宽待自己，好，你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你不是我不能赦免他，那个人活得好好的，是你自己想要心脏病发作、高血压吗？你要学，你原谅别人才是宽待自己。你要怎样？你要求神帮助我哈。还有神的国在哪里？不在乎吃喝，乃在什么？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天天活在什么？神国的里面。愿神祝福你们哈。今天的讲道者是刘建中弟兄哈，你要听他讲道，神怎么改变他啊？现在成为基甸会的亚洲区的会，我认识他40年了。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有深度，让我们可以去挖，而且可以实际的应用。你的话又是那样的简单容易明白， 主啊，叫所有的人都可以实际的去应用。我们为着我们这一班，无论是年长的，我们还是在中年的，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不只是预备油，让我们的油是足够的。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灯是点着的。谢谢你，我们不但是被你让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持续在充满的里面，常常有余。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我们手上的课程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也为着等一下的敬拜向你献上感谢。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